抗洪抢险庆祝大会结束后，彭飞高兴地回家，刚进楼道撞上了小苏。小苏拦住彭飞，笑盈盈地说：行啊，你彭飞，第一步立功，下一步提拔。在空军，飞行员升得最快，机会最多，司令、副司令、参谋长都得是飞行员出身，你前途绝对无量啊，彭飞。彭飞草草地说句借你吉言，便闪开了。小苏一步三登上楼，安夜在家，他的自行车在楼门口。
彭飞满怀着对安夜的感激、爱情以及要与人惊喜的快意，开门进家。他全没看到堆放在门旁的纸箱子和提包。安夜在厨房里做事，彭飞来到厨房，先亮出了他的一等功勋章，再展开安夜金碧辉煌的奖状。可安夜只是笑笑说挺好的，就继续做事。彭飞没有料到，他不知道原因在哪里，结结巴巴地说要请你们上台领奖的，我是怕耽误你上班，所以。这也是实话，关键时刻安夜为妈妈耽误了工作，彭飞欣慰之余也心疼，他怎么可能不理解安夜的心情处境，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只愿部队的这份认可可以给安夜安慰，让他逐步的适应。这个时候安夜接着彭飞的话说了自己的事儿，总之就是他辞职了，以后他用不着上班了，没班可上。尽管三言两语轻描淡写，彭飞还是急了。咱家的情况报社知道啊，领导又没说要辞你，你怎么辞职呢？
行了彭飞，要是换你呢？
彭飞无语了。是的，换他也是，他也做不到在失去了自己的位置、专业、事业，在失去了那么多之后再失去自尊。他想了想，小心翼翼地说：安夜，别急，这事儿我来想想办法。我们师的家属工厂。
之前安夜情绪一直平静，就算是故作的平静，他做到了。思路是，事情已然如此，何必徒增不快呢？尤其是在彭飞这样兴冲冲的时候。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，最后彭飞会冒出这么一句。平静，故作的平静不复存在，安夜失声地叫道：家属工厂，彭飞，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，我的理想是做中国的法拉奇。安夜泪水狂奔，他一把推开彭飞，出厨房进卧室，咣的一声关了门。于建立叫彭飞动员安夜过来，到三团这边来。于建立现在是三团政委，仍然是彭飞的领导，但是两人职务的距离大大缩短。从前彭飞是预校学员时，于建立是他的教导员，一个正排一个正营，差着四级。现在一个副团一个正团，差着一级。看到彭飞的任职命令，于建立的心情相当的复杂。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痛苦不一定都是来自自己的失败，有时候也来自于别人的成功。但同时他也自豪，有机会就说彭飞那小子是他带出来的。
空军进行滇西实兵拉动演习，在高原地区实施空投空降的试验性演习，任务航线长、区域广、地形复杂，为切实保障好兄弟部队地面演习任务的完成，师里要先召开协调会，每团去一个团领导。于建立跟团长碰了一下，决定让彭飞去。彭飞的家在师部，可以顺便回家去看看，公司兼顾嘛。周五中午走，晚上到，正好可以在家里过个周末。走之前，于建立交代给彭飞说，叫你回家是有任务的啊，动员你家属过来。他在江城又没有工作，都是在家里待着，与其在那儿待着，还不如在这儿待呢。哎，他要是过来了，在这儿还能全家在一起，相互有个照应。我说他安心你也安心，有利于工作，有利于飞行，还有利于家庭。 彭飞没能马上回答，这其实是一件一直以来他极力回避的事情。他为安夜的事情深深内疚，打电话回家，父亲对他说，就是没有你母亲发病的事儿，也得有别的事儿。只要安夜跟你结合，走到今天，走到这一步就是必然的。对你们那个家庭来讲，这是一山难容二虎，对安夜本人来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
彭飞反感父亲的无情粗暴，向妈妈咨询，
妈，你当年是怎么过来的呀？
妈妈比安夜还年轻的时候就随军做了全职家属，彭飞一直知道却无从深究。不怪他从前不体贴妈妈，体贴也需要能力，有些能力的获得非阅历不可。电话里海云这样说，菲菲啊，这种事情是过不来的，只能面对，屈服，习惯。老了，老了就好了。至于你啊，菲菲，要多体谅，多关心，没事的时候，多给安夜打打电话。严格遵照妈妈的指点，到三团后，彭飞三天两头给安夜打电话，嘘寒问暖，不论多忙。彭飞现在非常忙，与一般的军事干部的提升不同，由一团大队长到三团任副团长，他不仅要熟悉团领导工作，业务上还要从学员做起，从运七改装1276。电话中安夜从来没有抱怨，他的忍痛不叫越令彭飞难过，却无奈，只能寄希望于妈妈说的，随着时间安夜会习惯。
政委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可惜是不在其中，难解其味。彭飞何尝不想让安夜过来，只是时机还不成熟，对政委不知怎么才能说得清楚，很多事光靠说是说不清楚的，所以只能不说，先应下来。彭飞说，行，我跟他说。于建立进一步提示说，你跟他说，哎，不要贪恋什么大城市，大城市有什么好的，除了消费高。
彭飞为安夜辩解，
我想他可能是考虑孩子教育的问题吧。
于建立手一摆，表示不认同这个观点。
你这个观点我不同意。哎，你就不说别人，毛泽东是天才吧，伟人吧，从哪里来的？湖南农村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山沟沟里照样出人才。同理，大城市里，哼，不光出人才，也可以出渣子。
彭飞唯唯诺诺的附和，不敢再说。两人由于历史原因关系特殊，尽管不能为谦虚而谦虚，但是在面临这样的人物关系时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还是走谦虚的保守路线为好。
彭飞开门进家，一股熟悉的家味扑鼻而来，亲切温暖，还有点伤感。从去三团之后，这是他第一次回家，小半年了，正是幼儿园接孩子的时间，安夜不在家，家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东东的房间还是那么乱，满地玩具，客厅写字台上的一摞纸引起了彭飞的注意，走过去拿起来，安夜简历，四个二号黑体字触目惊心。晚饭之后，东东看动画片，彭飞跟安夜说起了安夜简历，他不想当着儿子的面讨论这个沉重的话题，他先跟安夜解释说，前一阵子太忙了，刚刚走马上任，熟悉部队，改装1276，事情一堆一堆的，但其实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安夜，他想，万一他能够适应这种生活，就让安夜到三团来，一家人在一起，这也就算完成了政委交代的任务。可是彭飞又怕激怒安夜，于是他接着说，如果要是不能来，那就找工作。安夜冷静地说，不能。
真正离开报社，安夜才知道，他离开的不仅是报社，还是与社会连接的纽带，没了那个纽带，整个人就像遭到了社会的遗弃。每天上学上班的走了， 整个楼都静了，他一个人待在空空的家里，不到下班时间不敢出门，买菜都不敢，就怕人问怎么没去上班。如此下去，恐怕没有别人做参照物、做说明书，彭飞的家属、东东妈妈，他这个人就不存在了。
彭飞边听安月说边思考，他一个30多岁的孩儿，他妈跟一帮年轻大学生争挤，从递简历开始，不说心情，说前景，没前景。妈妈的中心意思是，除了多体谅，别无他法，只能随安夜去，随时间去，痛到麻木，痛到屈服。可彭飞不能，他做不到。彭飞不具有他父亲的那副铁石心肠。思考之后，彭飞郑重地建议说，重回报社，这样瞎递简历瞎撞难有出路。过去东东小爱生病，现在孩子的病明显少多了，再大一点会更好。这样下去，等到东东上学就可以上寄宿学校，那个时候安叶就可以完全解放了。他说安叶熟悉报社的工作，报社也了解安叶的能力，只要向报社表明情况，报社是求之不得的。
安叶的心头温暖苦涩，彭飞过于天真了，过高估计他了。报社年年都有新鲜面孔出现，带着朝气能力，充沛到你望尘莫及的精力和体力，将陈旧与衰老逐一的毫不留情的顶替剃掉。即使安叶现在仍然在报社，都会有紧迫感、危机感，哪里是彭飞以为的那样，只要他一张嘴，报社就会对他张开欢迎的翅膀。这些话安叶没说，他不愿意让彭飞难受，只是温和地说道，
行了彭飞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你只管把你自己那摊事儿管好就行了，家里的事儿、我的事儿你都别管了。
彭飞并不是安叶以为的那样天真，他说这一番话除了鼓励，更重要的是他想确定一下安叶的态度，只要安叶愿意回报社，那么怎么回由他去做。彭飞想，他可以去找丁杰，这事儿不能让安叶知道，除为安叶自尊考虑，还有个分寸的问题，对朋友没有分寸就做不成朋友。而彭飞出面就不一样了，事儿成了可以告诉安叶，事儿不成，这个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。彭飞于是约见了丁杰，丁杰说这个事情需要报社的老总出面才行，丁杰与安叶的关系报社尽人皆知，他出面了不仅帮不了安叶，反而有可能把原本有可能的事儿给搞砸。他说他可以帮助彭飞约见报社的老总，报社现任的老总姓孟，孟总去了外地，说周三回来，而彭飞失礼演习的协调会周二上午结束，会议结束后彭飞立刻去返回团里传达会议精神，左思右想，他给团长打电话请假，说晚回去一天。电话当中团长说这事儿得跟政委碰一下，而碰的结果是不准假。周一晚上，彭飞顶着犯纪的压力，冒着挨批的危险再次打电话请假，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于建立的家里。感觉阻力主要来自于于建立，彭飞说，政委，我还是想请一天的假。
于建立不容分说打断他，
赶快回来，回来向团党委传达师会议的精神。
说完挂了电话，听得出来于建立生气了。彭飞拿着嘟嘟嘟作响的电话，心情沉重。彭飞按时返部，先去团长那儿报了到，后来去的于建立那儿。他估计于建立不会轻易放过他。果然，见面后三句话没说完，于建立就开始了。
彭飞，你不要以为你立过一等功，你现在是全师最年轻的副团啊，你就可以松口气放任自己。请假一次不准，你还敢请两次？团里边等着你回来传达会议精神，部署演习方案，你却为你们家那点破事黏黏糊糊没完没了。你家属的情况没什么特殊的，普遍情况嘛，对不对？别人都做到了，他怎么做不到？我告诉你啊， 这还说明你的工作没有做到家。一味的放任纵容，这是不行的。男人就得有个男人样，你该硬的时候你就得硬起来。
鹏飞闷头一言不发，于建立看着他目光尖锐。
你不服气是吧？
鹏飞不回答，不回答就是回答。于建立从办公桌后站起来，在屋里来回的走，走一会儿在鹏飞面前站定。
鹏飞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是我带出来的学员，如果我们仅仅是普通同事，普通的上下级关系，下边这些话我绝对不会跟你说。在部队工作如同逆水行舟，上不去你就得下来，你需要有超人的能力、智力、体力，你还得有律己的精神。这个你是什么？这个你不光包括你，还有你老婆跟孩子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兵快30年了，今天才是个团职？跟我一块入伍的，除了转业走的，现在最低的副师。哎，我能力上有原因吗？啊，有，但是更有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太顾及自己小家的原因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85年，我们部队执行大兴安岭灭火救灾的任务，我干什么呢？我老婆正在家生孩子，我在家呢。部队拍个电报让我回去，我就像你小子一样，我他妈坚持请假。我心里边有我自己的理由，部队缺我一个没关系，我要是不在家，我老婆可就没人管了。最后呢，最后部队领导准了我的假，但是隔了一年就把我调离部队，调到了飞行学院平调。哎，之前都传啊我要提副团了，你知道吗？从那以后，我是一步落后，步步落后。鹏飞，我理解你，没有谁比我更理解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老婆跟你老婆的情况一模一样。
鹏飞看于建立，于建立目光清澈。
做好老婆的工作，大道理要讲，小道理也要讲。你自己想一想，损失了你对他没好处，两个人能兼顾当然好，但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他很难做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说，如果一个家里他就只能保一个人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那就只能保你，保男的，保住你就是保他嘛。
于建立讲这番小道理的背景，他的至诚，他对他明确到无可撼动的刚性要求，鹏飞一一吃进心里。